各位护士兄弟姐妹们，下午好。去年的今天，也是在这个会场，我们与来自主持界、医疗界与管理界的三位大家来了一次敞开心扉的深度对话。我深深记得活动结束，我对大家说明年再见时，大家意犹未尽的神情。此刻我们又相聚在这里，继续未完的话题。但是今天我们要访谈与对话的是一位大德高僧妙华法师。妙华法师剃度礼佛近30年，曾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宗教和平委员会主席赵朴初的秘书，以及中国佛教协会教务部副主任，现任湖南省长沙市望城起心禅寺、山东枣庄甘泉寺及德州永庆寺首座，在佛学界声誉极高，有着南济群北妙华的美称，被聘请为北京交通大学中国竞争力研究中心副主任、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以及中南大学的客座教授。近10年来，法师常年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各大知名企业讲授佛学知识与人性修为。他的佛学造诣堪称精英，但并不高冷深奥，而是融入大众，以生动活泼的语言展现出他植根现实的慈悲与智慧。但是今天他不是来弘扬佛法，我们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领悟佛法的高深境界，而是通过与法师的对话与访问，看清我们自己的身心之病，从而得到启发与解脱，为我们疲惫的心灵做一次保养。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妙华法师。今天呢，坐到台前的还有几位同事，他们都来自不同的护理岗位，有的热爱读书思考，有的工作勤奋敬业，有的善于言谈交流，有的社会阅历丰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这其实也是我们在座所有同事们的共同点，都在高负荷的护理工作中承担着旁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大家都有很多心酸与委屈、困惑与纠结，想要找寻一条让心灵平静弥合的途径，就像我们今天访谈的主题护理护心，如何在护理好患者身体的同时也护理好他们的心灵，并护理好作为护理者我们自己的心灵，让我们有能力去温暖与照顾他人。或许妙华法师能够带我们找到这条道路。我知道这么一个说法，大年初一的时候给庙宇上的第一炷香是最吉祥的，所以很多人呢都抢着去上这炷头香。不知今天在我们的会场哪一位先来访问妙华法师抢的这炷头香呢？
我来吧。
马上有人接头了啊、哦！
稍等稍等，这个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是1820年一个伟大的白衣天使南丁格尔的生日，5月12日，所以说我们用这种方式来纪念南丁格尔这一个充满温馨充满爱的白衣天使，我觉得对于提升我们的人生品味和对于我们找到人生的价值和方向都有非常好的意义。这也可能是医院呢请我来一个良心，一个比较用苦良心的地方。所以说呢，为了纪念这个日子，让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感恩南丁格尔，也激励我们自己一起。其实在你们又提问以前呢，我想要告诉大家，不但南丁格尔他用他的爱护理了英国人，并且为全国的、全世界的护士做出了典范，包括在座的各位，你们呢对千千万万的病人进行细致、耐心、温柔、体贴的护理。同时我还要告诉大家，我也是一个护理医生， 不过你们大家护的是身，我到各个地方去讲课，我所瞄准的护理的是人们的心。其实我还要告诉大家，不管是我们读《黄帝内经》，还是我们学习宋明理学，我们都会发现，人的身和心是永不分离的，是手心手背连在一起的。由此，我们大家要领悟到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就像一个法师，不能够离开他的信众；我们的医院和我们的护士离不开病人。如果离开他们，我们的价值将无所体现。我们要体现我们的最高价值，就是要处理好和他们的关系。但是在处理这种关系当中，需要智慧，需要手段，需要境界。有了智慧，有了手段，有了境界，你的人生价值就可以得到充分的实现。再打一个简单的比喻，佛教里头有个 logo 就是莲花。一般对佛学稍微有了解的人就知道，佛教有非常用善于用莲花来表现自己。那么莲花的品质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莲花的品质是什么，所以说莲花如果离开了污泥，它将不能够鲜艳，它将失去它的价值。所以说我看到你们在这里是每一朵都是莲花，你们的价值就是出于污泥而不染。如果你能够用这样一个境界去勉励自己，那人生有什么困难，有什么纠结不能够去处理它呢？都可以，在这个前提下你可以尽管发问了。
谢谢我们的妙华法师。我是泌尿外科的护士杨东华。那么我知道在网上我也看了一些关于我们妙华法师的一些视频，比如说换一个活法。那么我看了之后我自己有些感受，不知道最近你有没有关注到有这样一则微信，在我们的密罗市人民医院有一位麻醉科的医生，他在手术室的门口捡到了一张遗嘱单，这个遗嘱单上其中针对医院就有这么一条，就是说如果他的手术失败了要向医院索赔至少不下于30万。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如果是我们医生和手术护士看到了这样一个遗嘱的话，那么我们会要背负很大的心理压力来完成这个手术。当然这个病人最后的手术很成功，也有微友有微信说哎呀，不好意思当场失望了。那么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事例的话，它虽然是一个很极端的一个个例，但是就是说在社会上和我们医院里面普遍存在的这种就是说不信任的这个情况，或者是说怀疑的情况还是常常有的。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也觉得我们很委屈。你像我们护士，我们早上6点多钟就从家里赶到医院里来，不管你说我一天要铺多少个床，光是我最多的时候一天进30几个病人，我别的都不做，我铺床就要铺30多张床，那么可想而知我这个小腿是跑的都是腰酸背痛的，那么也是非常辛苦的。
别人说你每天大概要跑20公里，我相信。
谢谢，确实是这样子的。那么就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啊，我们付出了这么多，但是我就觉得，有时候也觉得确实挺心酸的，因为我们作为我们医生护士来讲，我们也希望病人能够高高兴兴的来，能够全身康复而回去，我们也希望他能够高高兴兴的跟我们挥手说再见。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这种付出并没有得到病人的认可，甚至出现了这种怀疑。所以我就想在以后的工作当中我们应该怎样坚持下去呢？谢谢。
你问得很好。我想一个老中医一样给你开3个药方，好不好？
好。
第一个药方你要向我学习。我从出家的第一天开始，我虽然经历了很多人生的风雨，但是我相信这个世界一定是好人多，一定是讲理的人多，所以说我信奉一条一心向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把这个话讲大一点，便于大家对社会认识。其实医院呢是一个社会的缩影，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医院和社会会它的问题会变得很激烈，它会变得很激烈，因为人们在生病的时候情绪会低落， 甚至会失去理智。这时候就要求当护士的人，当医生的人，要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心态。比如说你刚才说那个人写下了遗嘱，结果他的病好了，没有向你索要那个30万。你要知道，绝大部分人是向善的，是讲理的，是通情达理的。随着物质建设和精神文明的成长，我们对社会的看法一定要阳光，不要产生一种灰暗的心理。如果我一个农民，如果想到说我种的庄稼兔子会去吃，我不去种庄稼了，那这个农民一定不是好农民。如果一个和尚他去讲经说法，说我辛辛苦苦给你们讲经讲了7天，你们竟然还有抑郁症，还有亚健康，甚至说你们还会诽谤佛教，如果你这样去想的话，证明我们的格局不够。所以说在这个实践当中呢，其实一方面是我们对于社会要认知，另一方面我们要提升自己的人生格局。还有最后一个最要紧的，我不知道拎得太高了以后会不会让你感觉到难受啊。其实一个人生如果是有追求有恪守的话，不应该求回报。比如说我弘法30年，我写这么多书，我不要稿费。我觉得我的价值不在于那个稿费，甚至说你能给我出书，你不给我写名字也可以，只要大家看到我的书喜欢就可以了。一般的世间的人都会说，我做一件事情你要给我回报。我们很难体会到说做事情不要回报的感觉。所以说希望你呢对生命做一个长期的投资，而不要要短期的效益，好不好？
好，谢谢燕华法师，谢谢。
的确，妙华法师告诉我们要做一个长期的回报。你可以要求自己对患者好，但是不要期待患者个个都对你好。你怎样对别人，并不代表别人会怎么待你。如果看不透这一点，确实会徒增很多不必要的烦恼。
这个基督教里头有一句名言，假如说你希望让你的邻里爱你，你首先要学会爱你的邻里，这是一个颠覆不破的真理。你一定对你身边的邻居，对你身边的病人，乃至于亲人要友好，99%的人一定会对你好，所以对你不好的人一定是极少数。玫瑰园里头一定会有毒蛇，那么我们不要因此说我不种玫瑰了，我种了玫瑰会招蛇来，没有关系的。
谢谢。好的，我们看看还有，已经有人举起话筒了。
法师你好，我是新的六病史的宋娟。刚刚您从个人修为这方面跟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课。完了呢，因为我是新进的一个护士长，那么就管理这一块呢，我想跟您讲一下，就是说您一定读过《西游记》吧？相信这里在座的各位啊，都读过《西游记》，都知道《西游记》里面最厉害的角色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如来佛祖，对不对？如来佛祖用我们通俗的语言来讲，就是那个《西游记》里面的最高领导。他能够把像孙悟空这么调皮捣蛋的，会72变的，能管理的牢牢的，那孙悟空怎么也飞不出他的五指山。那么我就想说，大师您曾经说过，佛法是讲理的，对吗？那我就想说，您怎么把这个佛的理运用到我们这个医院的这个临床科室的这个管理当中来呢？谢谢。
哦，这个是一个。问的确实是很好，但是这是一个管理学上一个非常大的课题。一般来说，现在那个 EMBA 培训当中，他们会有这样一个名言，说向佛教学文化，向寺庙学管理。我跟你们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我们庙里的和尚呢，一个月只有500块钱的生活费，但是他们每天去打坐、念佛、上殿、过堂都变得很自觉。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寺庙呢，它是一种信仰管理，它不是一种这个行政和金钱的管理，它是一种信仰的管理。信仰的管理其实有两个东西可以给大家提供一种借鉴，就是人心齐，泰山移。我们大部分人活人一辈子，其实活的是心。如果你把他的心给安住了，把他的心给抹平了，把他的心疏导了，这个事情是很好办的。尤其是你们小年轻人谈对象的时候，一定要把他的心理做通，那么他房子车子都可以过几年再要。 如果说你上来就和他谈，他就跟你要房子要车子的时候，你一定要有智慧转变他的观念，我们先恋爱，然后那些事情以后慢慢解决，等到有了感情以后，他觉得哎呀我有感情不要那个东西也可以啊。所以说呢，你不要把自己逼到了一个瓶颈。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词非常重要，因为信仰、文化和道德会让每一个人变得自律。因为法律是踏律的，比如说我们有医院有规章制度，我们有人事奖罚制度，国家有法律，但它毕竟是踏律，就是外在的约束。怎么样让我们的医生和我们的护士变得自律？其实很简单，学习南丁格尔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大家可能知道，这个南丁格尔这么爱天下的人，他创立了护理事业，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这样一个爱人的事业。我们大家不清楚，因为他信奉基督教，他是有一种背景。我在这里并不是说要大家选择什么宗教去信仰，而是告诉大家是说，人这个东西是一种观念性的动物，只要他有了观念，他认识到了爱的重要性，认识到爱可以给人温暖，他可以活得不累。你比如说我讲经，有时候讲三天，有时候讲半个月，一天讲五六个小时，你说我累不累？我的身体很累，但是我的心不累。当我看到在路上碰到一个人拿到我的书说，哎，我读了你的书啊，我妈妈是个下岗工人，我读了你的书以后，我妈妈就没有跳楼自杀，你这本书救了我们家的人，那时候我的心里头啊，比拿到多少奖金都高兴。所以说我想啊，按照佛教的因果来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种下的是爱，你一定会收获爱，你不要去怀疑它。如果能这样做的话，就应该非常好。所以说管理者管人者管心，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但是人心的管理并不那么容易，你至少要懂社会学，要懂心理学。哎，表面上来看人是一种物理性的动物，其实人的心灵比物质更重要。比如说在战争年代，有很多人可以被火烧他不动，可以去堵枪眼，可以去面向铡刀，那是什么东西作为他生命的支撑？大家都会明白的。所以说当一个护士他的内心有了爱心，他的心中有一个旗帜的时候，他怎么会在乎别人的一种冷眼或者是一种劳累呢？他都不会。所以说我们现代人特别需要让自己的心灵恢复。如果我们的心不能够成长，任何金钱和权力都不能够得到真正的爱情，任何金钱和权力都不能够达到人的灵魂深处。所以说在这个时代，文化、道德和信仰是我们急需要补的课。谢谢。
谢谢。我想孙悟空那么顽劣的猴子，在取得真经之后都能够立地成佛，何况我们的这些同事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在你向妙华法师取得真经之后，一定能够把他们都培训成比孙悟空更加厉害、更加高强的队伍。
你讲到孙悟空以后啊，我给大家再补充一段。其实你举的这个例子特别好，我们把如来佛想成这个舞台是一个平台，因为孙悟空翻了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没有出如来佛的掌心，可见如来佛它是很大的。我们把这个比喻成一个平台，这个是医院，我们说如来佛就是这个中心医院。然后谁是孙悟空呢？就是高科技的手段，就是孙悟空。我们现在有 X 光，有 CT，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扫描，有各种生物检测，就像孙悟空一样，它可以小可以大，无所不能，代表孙悟空。我们就把那些你们在工作当中吧遇到的种种的困难比喻成唐僧在取经的路上，修行正果的路上遇到的九九八十一难。哎，有的人把你们搞到盘丝洞里头，有的人把你们由于智力不够，就像猪八戒一样，智力不够吧，被人家五花大绑要到油锅里炸一顿。所以说这个西游记实际上是一台戏，这一台戏里头啊每一个角色都不能少。 假如说没有九九八十一难，这个唐僧啊就不能够取到真经。所以说你们大家要想成为南定格尔，一定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难。谢谢。
我们杨副市长已经拿起了话筒。大师，借此宝贵的机会，我有一个问题也想请教您一下。我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啊？我对佛的理解是，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自己的佛性，只是在心存善念的时候，我们都会把它表现出来。我是那个来自神经监护室的梁敏。我们所在的科室呢，护理的都是一些重症患者，需要我们24小时的一个监护。有时候啊，累得我觉得自己都散发出一点点佛光了。但是有时候呢，我觉得我们感动的往往只是我们自己。看到我们自己这么神圣的工作，不但不能获得患者的赞扬，而且还有可能备受争议、质疑。所以呢，我就在这种时候，往往就会问：难道我们的患者家属就看不到我们医护人员身上的闪光吗？谢谢。
好。我来倒着回答你的问题，这样可能针对性更强一点。医生在这个全世界70亿人口当中，能够当医生这个职业的人毕竟是少数。那么这就证明医生这个职业，他对人的知识、技能、智慧和境界要求很高，也就是一般的人想当医生是没有资格的，能够当医生的人是在这个七十亿人口里头挑出来的优秀的人才。那么这些优秀的人才，除过你的医术很高明以外，你的心一定要宽要厚。就像一个父母和子女不能够计较，就像一个长老和小和尚不能计较一样，如果你把自己和病人放在一个平台上去比较的时候，你降低了你的人格。所以说你这时候就要像这个，就像太阳一样，给大家送来光明和温暖，但是不收电费。而且你像泉水一样，大家喝了以后你还不卖钱。所以说你必须做到这一点，因为你的位置决定了你的高度。那么另一方面呢，你刚才讲到佛，其实一般的我们老百姓呢，由于对佛学不研讨，大部分乡下的老百姓把佛就当成一个神在拜，其实不是那样的。很简单，佛在英语里叫波达，翻译成中文就是觉悟。我们每个人都有觉悟，比如说我现在摸自己一下有感觉，这叫感觉，是最浅表的。你是搞神经的，你会知道，对吧？比如说你很灵，叫灵觉。你的思想境界，虽然你也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也回到家里给人做母亲，回到医院里做护士，但是你的觉悟程度远远在一般人的之上，那就是叫觉悟的境界。所以说呢，可以说佛无处不在，甚至说佛并不是在庙里头，佛在哪里？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头。因此当你能够给人治病并且给人护理的时候，你本身就是佛的化身，是非常具体的，是可以触摸的。如果我想你们这里头有管泌尿的，还有专门搞这个当护士长的，还有专门管神经的，我觉得我认识你们以后我就变得很安全了，我哪个地方出了问题我就来找你们好了。那么假如说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们大家认识到了佛是叫人觉悟，是一种境界的话，那么我想用一句名言来概括：心大事就小，心小事就大，就可以了。
谢谢杨副长。我想对你说，或许平时患者没有能够发现你们心中的光辉，但是今天我却看到了你实实在在身上的光辉。不过这要归功于我们东立克的灯光师傅们，所以在为你点赞的同时，我也要为他们点赞。这是这些幕后工作者的默默付出，才让台前的我们光彩熠熠。也正如有了我们护士们的默默付出，才会换来我们患者的神采奕奕。
其实你看，从你们的着装和你们相貌来看，你们不管是从精神上还是从物质上都是优秀人群。因为这个因为我们在很多公众场合能够看到一些问题人群和弱势群体，他们的穿衣打扮、他们的气质和他们的肤色，我们都能看到他们在受着生活的一种煎熬。你虽然很累，但是我看你活得很有精神，精气神很足，所以说我觉得我很放心。
谢谢老师。好的，话筒又到了我们的李秋香李梅李小姐。
大师你好，我是来自神经外科的一名小护士，我叫李秋香，今天很荣幸能向你请教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师你在平常有除了大师这个敬称以外，还没有遇没遇到其他的让你哭笑不得的称呼？
多得很。你要是讲到这个的话，我可以把你逗乐，比赵本山还能叫你乐。比如说我到东北，1995年我到东北去落实政策，因为那时候人们对于佛教是很抵触的，我们拿着政策、拿着文件、拿着钱去落实一些寺庙。然后工作累了以后，我到街上去走路啊，到街上去看看那些小货摊。然后有一个老太太呢，她在那里卖那个人参啊，那个东北的人参最便宜的时候和萝卜一个价格，2块钱一把。然后呢，他看到我站在路边上，他就从像那个特写镜头一样从我的脚看起，噔儿一直看到我的头，然后他抬起头来就问我：“你做梦的？”我说：“我是出家的和尚。”他说：“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还有和尚？”我说：“那你说我是做什么的？”他说：“你演电影的吧？”我说：“我就顺着他的话说，我说我演电影，我想有个家。”他说：“这还差不多。”然后呢，他觉得不过瘾，他又看了看，他心里不舒服。他说：“现在的年轻人活得不耐烦了，把坟墓里的衣服拔出来穿在身上，你觉得怎么样啊？”
可能我没有大师你的境界那么高，但是我在平常工作中也总是遇到就是让我一些哭笑不得的称呼，一些文艺版的就帮你说美女啊、亲爱的，普通的就说哎、护士、小姐这样。但是最让我头痛的就是经常有人病人或者是病人家属说哎、服务员、服务员来打针、服务员换药，但是这种让我真的是很能无法理解。
那我和你对话一下，你希望大家怎么称呼你？
我觉得最少应该就是一般以我的职业来尊称的话，应该是对我的一种尊重吧，尊敬。
叫护士
啊？对
啊，叫护士你就很高兴？
也应该是觉得这是一种最平常的一种称呼。
比如说像今天呢，你就给我做了个普及知识，你告诉我像见到你们这样的职业一定要叫护士，
这样你心里就会比较高兴。比如说见到我要叫个师傅，我就觉得很亲切，或者尊敬的称我为法师。然后有些人不这样，有些人在后面说：“哎，娘娘，你看还来了个和尚。”其实大家误解了，和尚翻译成中文是教授，不是所有剃了头的人都能成为和尚。一个庙里头只有方丈一个人是和尚，所以说老百姓呢误解多得很。那么不过你讲的这个话呢，可以幽默地告诉你，就老百姓一个歇后语：老鼠拖先把，大头在后头。因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中国社会到目前为止缺乏社教和家教，包括你们遇到很多让人很囧很尴尬的事儿，其实就是因为缺乏家教和社教造成的。所谓家教就是床上的教育、饭桌上的教育，在家里都要完成的。所谓社教就是让全民要有一个基本的这个文化底线、道德底线和对人的一种称谓。我记得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见了所有的美女叫小姐，后来因为这个称呼被污名化了，现在把谁叫小姐，那你肯定很生气，不能叫小姐。但是在英国、在欧洲，只有那个大户人家的女儿才能叫小姐，我们一般的人不能当小姐，说现在大家都是小姐了，小姐就不能称了，是很麻烦。所以如果你今天不告诉我的话，如果我见到你的以后，我会怎么称呼呢？我可能会选择服务员。因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人在社会上去普及这个社会的伦理道德的这种基本的这个商务礼仪呀、啊、人和人相见面的一些基本的礼仪，没有人去普及这个，没有人普及。所以说现在我们包括到饭店去点菜的时候都觉得很难受，你说到底把这个老太太是叫美女，她都50多岁了，长得很难看，你叫她美女这个叫不出来啊，那你叫她小姐也不合适，那你叫什么呢？确实有一个问题，这就是说实际上是一个社交问题。
那针对这个称呼，我就想再延伸问一下，就是如果当你看到我们这种行业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也是叫我们服务员，那你认为我们的行业真的就是沦为一个服务行业了吗？
哦，如果我代表患者，如果我代表患者，我认为你的主要工作70%-80%都应该是从事服务，为病人服务，这是我一个很不成熟的一个想法。其实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偌大的服务器。我们人活在世上的价值，就是每一个零件做好对其他机器的服务。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如果和日本相比，我们中国的服务业至少要落后30年。我们在很多的细节的管理上和人对人的服务上距离是很远的。所以说我们在这方面像那个爱岗敬业呀、啊、包括学会对别人服务，实际上我们不要认为它好像降低了我的身份，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哪一天你需要我对你服务，你打个电话我一定来的。
毛主席也说过啊，为人民服务，所以呢这个服务其实和我们佛学中的普度众生，为人民服务，这是有着异曲同工的妙处。
完全是为人民服务和这个普度众生啊，它的词义是一样的。
另外就是米秋香，其实我也想跟你说，不管我是叫你小米，叫你阿香，叫你秋秋，其实你还是你，对吧？好的，那么我们台上还有一位在那里微笑看着我的，我懂你的，请说吧。
法师您好，刚才您跟我普及了一下，我不知道，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喊您大师好一些还是法师好一些？
你最好叫我法师就可以了，因为我会讲经说法，我写了那么多书，我人生的追求就是讲经说法普度众生，所以说你叫我法师的时候是名师相符。为什么不能叫大师呢？因为这个北京每个胡同口啊都蹲着一个算命的大师，而且呢混江湖的卖狗皮膏药的都叫大师，所以说你叫我大师的时候我立马身上起鸡皮疙瘩，所以说你不要叫我大师。就好像我见了一个医生，我看他穿了个白大褂，我见了他我说是神医。这个在佛教里头叫什么？叫祈雨，就是过度的表扬，过度的夸张，使事物失去了它的本来面貌，这是不好的。其实人对人的真诚，从诚畏开始，就要名实相符。他刚才像禅师一样，他点了，他说呢，其实叫你什么没关系，你是什么才重要。他那个就很像我们庙里那个老和尚点小和尚一样，点的挺好。其实他涉及到一个哲学问题，叫名实相符、名实不符的问题。什么叫名实不符呢？比如说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他没有那个真才实学，他这个手像贴耙子一样，他名也要利也要，他在这社会上乱爬一通，那就名实不符。什么叫名实相符呢？是教授就是教授，是医生就是医生，是护士长就是护士长，是护士就是护士，这样的话就不至于导致社会概念的混乱，这样多好啊，这样大家心里都很踏实，对吧？所以说呢，我想今天呢，虽然我们这个对话并不是那么深入，但是呢可以理清很多头绪，让我们自己活好自己，让我们活得很结实，让我们活得很丰盈就可以了。
谢谢法师，谢谢您的教诲。然后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我是急诊科的护士长，我姓谢，叫谢文忠。我们经常我们的急诊科就像一个小江湖，一个小社会，就像您说的一样的，面临的经常是比较焦虑急躁的病人， 而且我们面临的病种啊，很多都是酗酒闹事的，有很多都在外面打架斗殴过来的，然后他们这个戾气非常的重，在我们急诊科呢也经常闹事，然后您看我这个体型啊，就像一个女汉子，不是颠覆了这个往常的这个温柔小妇的形象，您说我说的对吗？
我觉得这个很正常，所以说我建议呢，像这个急诊科的这个医生啊，包括护士，除过学好你们的医学专业以外，
这个散打，
你反应太快了。其实我想说的，学点心理学，那因为如果你的心理学学得非常好的话，你对这个病人可以察言观色，有时间一句话，我们老百姓讲一句话说，一句好话三冬暖，一句恶语这个六月寒，对吧？所以说其实人的心，你看他像有些那个抑郁症啊甲亢的人病人啊，他的那个心像个核桃一样，包括有些坏人，他的心很自我的，实际上并不是打不开。其实有一些很暴力的人，有些恶人很好相处，只要你把他的心锁能够打开。所以说学一点这个犯罪心理学呀，学一点这个社会心理学很有必要。除此以外呢，除过你的专业以外，还要学习一点社会学。其实像我们有很多人信佛啊、信道啊、练瑜伽呀、练气功啊，到庙里头甚至到了医院里头来东查查西查查，看自己是不是得了癌症了。其实我要告诉大家，很多时候是我们对于社会认识不到位。我特别强调大家对于社会认识一定要到位，因为社会它是分层的，如果你对于社会问题看得越深，你的烦恼就越少，你信不信？比如说有个人是一闹，他到医院里头来找一点事儿，他来和你闹，其实你要看到，这就是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们一切向前看，这个文化缺失、信仰缺失和道德缺失造成的一种集体狂躁症。当你了解这一点的时候，你应该坦然面对，因为社会问题不是一个医生能够解决的，全社会所面临的一种狂躁是需要整个社会来解决，或者甚至说它需要一种顶层设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了解了社会，认识了社会，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且做好自己就可以了。你不要搞得自己压力那么大，我太痛苦了。而且呢，对你的医疗也是有帮助的。其实有很多人，这个是这样的，就是上医治未病之病。真正会治病的医生，他治的是没有病的病。就是过去毛泽东时代说的，预防大于治疗，预防为主，治疗为辅。我们现在把这句话都忘掉了。反正是一有病就吃药，一有病就到医院里。所以说这个医院我来了几次，我发现比菜市场还热闹，医院绝对比菜市场还火爆，对吧？所以说这个到了以病治病，病如搞黄了再请医生来治，其实已经是很晚的事儿了。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想我们的医院和我们的护士以及医生还要做一点一件事儿，就是要向和尚学习，去弘扬佛法。不是叫你们弘扬佛法，你们应该普及自己的这个医疗保健知识，让全社会的人了解你们、理解你们，并且保护好自己。如果你把外围就像一个人，你把你的院子里打扫得很干净，苍蝇蚊子自然就不来了。如果你光是贴门、贴窗、贴锁链，把自己躲在房子里头，那是防不胜防的。所以说应该有更有高远的一种目标，就是做医疗科普。
谢谢法师
啊。甚至不妨和患者对话。你比如说即便是他很激烈，那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就在这个无影灯下，在台上，你把你的这个忧愁和苦恼、你的不满说出来，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对吧？他闹在背地里闹可以，如果你把他放在灯光下面，他敢闹吗？如果他讲的话没有道理，他无理取闹，那么他还活不活人了？所以说 我觉得学会和患者对话又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这要有大智慧。好，谢谢。
我还是谢谢法师。我有一个个人的问题，我想法师
个人的问题你敢在主席台上讲
我因为我可能想大部分急诊科的护士都会有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受了委屈啊，就是您刚才说的心要大了你就可以度别人，对吧？有时候我们度了别人我们就委屈了自己的心，但是一直没有放下来。就是前一阵我们有一个事例，我们一个护士无故挨打了，就送到那个派出所去，派出所做了调解，赔了我们400块钱。然后回来这个病人就笑笑的跟我说，他说开始给800块钱，那边嘴巴也打一个，然后这个在各部门的压力下，我们继续又跟这个病人打了针。当时我是奉劝我的护士，我说他是病人啊，我们是护士，是医务人员，我们要有菩萨的心肠，那么我们应该度他们，我们应该原谅他们。但是这个事已经过去一年了，我仍然不能放下。
这个其实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心大事就小，心小事就大，除过这个劝告以外呢，还有几个方案。佛教在这个六度里头啊，佛教里头有个菩萨，菩萨这个六度里头呢，其中有一个就叫忍辱。忍辱呢，它又分了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叫生忍，就是说我不能够理解我的目标，就像一个战士，我在这里忍耐了，咬紧牙关忍耐了，就叫生忍。为了整个医院，为了整个这个医患关系，我牺牲了小我，成就了大我，这个就叫生忍。那么第二个呢，叫无声法忍，就是说把自己看空，不要把自己看成一个很重要的个体，把自己看空，没有什么东西消解不了。当然这个是很深的，需要一种很大的智慧，叫无声法忍。如果你不能够理解，那么我就问你，100年前你是谁？100年后谁又是你？你就可以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说不管是恶缘还是善缘，它有相聚的时候，它就有散的时候，没有永远的仇人，也没有永远的爱人，是佛教叫缘聚缘散，没有不散的宴席。按照儒家来说，说一个成就大业的人必须要坚韧不拔。你们大家都看过那个韩信的案例，韩信过去要饭的时候，那么别人叫他从胯下钻过去，唾在他脸上，掰乳成筋，唾面自干。韩信因为他当年能够忍这个胯下之辱，后来成为了大将军。所以说一个护士不仅仅要帮病人战胜疾病，还有个主要的任务，要战胜自己。还是像唐僧取经那样。那我再给你讲一讲我的案例。比如说东莞一个企业请我去讲课，还有10分钟马上就要开课了，但是那个国安的、宗教局的还有什么单位的我不知道，他就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哪里来的和尚？我说我是喜心寺的。他说你知不知道在宗教活动场所以外你不能够讲经说法？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不知道你还当什么和尚？我就明确地告诉他，我说第一我不为名，第二我不为利，这个讲堂是公益的，我没有任何个人的企图。后来他们经过调解，第二天再来讲了。所以说就是在社会活动当中，不要说是医生，任何一个人在社会上都会遇到人生的磨难。如果像年轻人在这里，有很多的年轻人，你们都有阅读能力，你们看一下王阳明的心学。王阳明是真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那么他不到30岁，因为得罪了这个大臣刘瑾，就被贬到了农场，到了一个贵州最边缘的地方。 他住的房子连肩膀都过不去，而且经常被那些乡下的那些土匪欺负。他就是在那个艰苦的过程当中悟到了。所以说我们说一个刀很快，它一定是在磨石上磨出来的，绝对不是切豆腐切出来的。凡成就大事的人，必要苦其心志，空乏其身，才能够成就大事。所以说实际上我们内心的成长是需要培养的。好，谢谢。
谢谢老师。确实没有解不开的难题，只有解不开的心绪，没有过不去的经历，只有过不去的自己。让我们彼此共勉，把这些磨难都当作是磨刀石，磨出更锋利更锐利的我们的自己。好，我们也不能够把机会都留给台上的这几位美女们，下面我们把这个宝贵的机会，把我们的话筒传到台下，看看台下大家有什么想要与法师交流以及探讨的。机会难得啊，请踊跃举手。
法师您好，这边。法师您好，我是妇产科的护士王静。能够在这里聆听您的禅解，真的是三生有幸。我现在的话也是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平时我觉得在工作当中的话，我觉得女性付出的并不比男性少，但是有时候真的觉得好累，所以我男朋友就说，那你干脆辞职吧，因为你们护士就是伺候人的职业啊，那你还不如辞职在家伺候我的了。所以我就想问，我们护士的职业前景到底在哪儿？我们就是伺候人吗？然后我们要怎么样赢得别人的尊重呢？谢谢法师。
好。你刚才提问的时候说你是管妇产科的，我一想我根本用不上。但是你的问题我还是愿意回答，因为我从你的声音当中听到你刚刚毕业，而且你特别的天真。首先呢，你对象讲那个话的时候，我的舌头就抻出来了。我觉得你的对象真的不应该这样说，怎么能说是伺候人的呢？其实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在社会上活着，哪一个人不是伺候人的？如果你认为，你比如说院长现在坐在那里，院长也是伺候人的，他要把整个医院伺候好，他伺候不好就没工资发了。所以说呢，我觉得确实要通过读书思考，让我们尽快的成长起来，然后成长起来的我们才能够解决面对社会的种种样的问题。关于对于护士的前景，我是很乐观的。我刚才说了，我们的服务行业和韩国和日本相比至少差30年，它需要的能力和人力是很大的。今天的中国社会不缺高铁，不缺高科技，就是缺服务。一个真正会做服务的人，他一定会受到社会全方位的尊重。我认为护士这个职业，随着中国的老龄化，随着环境的污染，水污染，这么多人得了疑难杂症，他们都需要护理。所以说我很看好护士这个职业。同时我和你分享一下我的理想，假如说我不出家的话，我第一选择是当老师，因为教书育人和书本打交道。我要选择的第二个职业就是医生，因为医生无国界，不管是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不管是在和平年代还是在这个动乱的年代，都需要医生。而且医生他救人的时候和和尚不一样，和尚是讲一个道理给别人，哎，你想开点，吃点喝点想开点，我讲的这个道理别人听就听，不听我也没办法。但是护士他当下就可以护理你的伤病，给你得出很具体的服务来。所以说我觉得医生和护士真是非常让人敬仰而羡慕的职业。好，谢谢。哎，但是你要好好学习哟。
我看见我们的新护士长赶紧又把话筒拿到了手里。好，
法师您好。以前我有一个研究佛学的朋友，他告诉我呢，佛学是很讲究串索艺术的。那么天性不同啊，个性不同，人性不同，他串索的方法就不同。 比如说你一个很吝啬的人，你要他去捐钱他就不会捐的，但是你换一种方法让他好好的积累财产，他发了财的话他可能有想到有一天会去捐钱。那么我想说这个佛学的这个劝说的艺术啊，能够应用于这个医患户的这些沟通吗？
完全可以，这个而且很简单。比如说我们出家以前是当老师的，这个教学法里头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就是一个老师在课堂上上课，其实不是你要说什么，而是学生能够听懂什么。那么如果把这个套在佛身上，佛给众生讲经说法的时候，就像一个老中医对不同的众生开出不同的药方。比如说这个人很富有，他就叫他布施，这个人经常酗酒打架，佛就让他持戒。比如说这个人很暴虐，佛就叫他忍辱。他的药方都是一药一治，一病一方吧，都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把这个套在医院上的话，你一定要守住一个核心，医院服务的对象，你的上帝永远是病人。如果你老是想着自己升官发财，那么你不去研究疾病，不去研究病人的时候，你慢慢和他就会产生一种疏离感。所以说这个不管是护士还是医生，一定要真真正正从内心深处认识到病人就是我们的上帝，是上帝病了，我现在要给上帝治病。
谢谢法师。
谢谢。我也想到了我们护理中专业的一个名字叫实之道吧，患者的实之道，也就是说你不光是要了解他的疾病，也要了解他的家庭背景，甚至是家庭成员，还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因素，这样你才能够知道让他觉得烦躁郁闷的根结在哪里，才能够针对这些重点对他们进行劝说和心理护理。
完全正确。现在在医学界推崇的就是肖长江博士和我对话的那个题目就叫双心健康。比如说你们可以检测一个人的心脏，他是是这个心肌过速啊，还是心肌缺血呀，还是心肌炎呀，你们都可以检测他这个肉体的心脏。其实大家知道在我们心脏后面还藏着一个心叫情志。很多人得心脏病是因为婚姻不幸，家里头过得不愉快，压力太大导致了这个心脏病，叫心因性疾病。所以说当你了解了他的家庭以及他的性格的时候，可能你给他讲的那个话比吃的药还管用。我们把这个叫化疗，不是化学的话，说话的话，化疗。比如说你刚才流眼泪的时候，我就不顺着你的脸眼泪走，你马上就会把它忘掉，其实我对你已经做了化疗了。哎，这个双心健康对今天的人变得非常重要。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内容大家要知道，在远古的时候，一一无这三个是不分家的。第一个一是易经的一，观察天地人的变化之理，当然它很深奥，我们一般人研究不到那个水平，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医学的后面是哲学，如果你不懂得哲学，你一定不会成为一个名医的。或者我们把那个叫道，叫医道，医是手段，后面有一个道。一个优秀的医生，他的人生境界，他的道德水平一定是相当高的。说是这个叫就是医的后面有个医，然后还有个无，就在远古的时候有无这个人，他不但知道人还知道天地，在他身上他来给人治病。医是手段，你看那个繁体字的医是怎么写的，在适当的时间用适当的办法把这个人的病治好了，就叫医。可能我们现在对那个离那个文化越来越远了，但是呢不妨这个溯本，不妨这个溯本追源一下还是有好处的。尤其现在做的年轻人，不但要了解医术手段，一定要了解医理，了解了医理你才能够走得更远。我们有很多时候太注意这个化学和手段的层面，哎，而忘记了对心的护理。其实人的心是真的是需要护理的。你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湘江污染了，我们要爱护这个湘江，那么我们很少说护好自己的心。比如说让自己不要发怒，让自己不要抱怨， 让自己不要纠结，让自己得到的不要大喜过望，让自己失去的不要郁闷，尽可能的保持心的一种平衡。我们前天和院长谈话的时候，我打了个比喻，我说人生啊就像一条船飘在湘江上，那么如果风急浪高的话，很多船就会颠覆，对吧？这时候你就要做好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把自己的船加宽加厚，就是努力的掌握技能知识，培养自己的心量，让自己加宽加厚，经得起风浪。那么同时呢，它是一个动态的，人生是一个动态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教给你一个方法一辈子长治久安。那么这个是一个不断的自我充实和学习的过程，只有这样才可以走得更远。总而言之，做好自己，把自己的船加宽加厚，这样呢提高自己的自身的社会免疫力也很重要。
谢谢。好的，下面看看还有一位帅哥，也是我们医院护士中间的几位瑰宝之一，因为男护士是相当的稀少。
老师你好，我是那个泌尿外科的一名护士，一名男护士。我有一个问题困扰我也很久了，我想请法师为我解惑。现在医院环境确实是不是很好，但是医生的地位是依然是光彩依旧，而我们护士呢却每况愈下，而我作为一名男护士感受应该是更加的特别，很多女护士是不能够体会的，我也说不出来，嘴巴比较笨啊。然后呢我特别难受的是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经常和朋友出去玩，然后他们就会问我的职业，我就说讲得委婉一点，我说我在医院里工作，有些不识趣的他就会问你是医生，然后我当然不能说我是医生，我就说我是护士，然后当时他立马本来脸上挺灿烂的立马就变脸，然后就有猜疑啊，还有那种戏谑啊，还有不屑都有，这种表情都有，反正这个问题让我非常的困扰，我想请法师为我解惑。
哎呀，你这个货不需要解，你的遭遇和我差不多啊。我也经常被人戏谑和误解，没有关系的。你比如说我去买个书橱，然后那些卖家具的那些中年妇女，她说哎，和尚也要有家呀，你看他来买家具了。他也会这样来对待我。其实你刚才的问题当中，第一个就是说，确实在我们国家目前这种体制之下，男的当护士的很少，很稀有，很宝贵，这是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就是属于社会偏见，我可以明确告诉你，男人不能够当护士是一种社会偏见。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的母亲得了高血压糖尿病，她在住院的时候来了三个女护士就把她搬不动，然后来了一个男护士一个人就搞定了。这时候我就觉得男护士真的在医院里他说不可或缺，对吧？因此你尽管阳光灿烂的走好自己的路，他们爱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吧。因为从批评的角度来说，中国人有一个坏习惯，当你成功了人们会忘记你的灾难，当你失败了就是埋在坟墓里头也有人会骂你，所以说你一定要做好自己，让自己成功，不要让自己失败。谢谢。
其实我觉得马华作为男护士真的很幸福，你看我们全场这么多的美女把你拥戴在中间，真的确实非常幸福，我想这是很多男人们都梦寐以求的事情。
就像那个林海学员里头那个反串的那个小白鸽一样。
是的，对对对，
林海学员里头一个女护士，别的都是穿着清一色的绿军装，就那个小白鸽穿着白不，这个白大褂，那个光彩依旧啊。所以说呢，你呢这个是反串，哎，他们都穿着白大褂，你穿着绿军装，没关系的，真的没关系。从我的内心深处来说，我觉得真的没有关系。这个伟大的佛陀，他在剃度人出家的时候，有一段很感动人，当然是日本人做的一个动漫。佛的有一个弟子呢，叫优婆里。他在印度的种姓当中啊是最低的，是剃头匠。然后他听到说佛在郊区讲经，听了佛讲经说法就可以觉悟， 他就放下剃头刀，高高兴兴就到佛跟边去，叫跪到地上，很虔诚的跪到地上说，佛你给我剃度，我也想成为你的弟子。我们可以想象他那个心是很热的，但是没想到呢，他说当头被人浇了一瓢凉水。因为那些出家的人啊，都是刹帝利、婆罗门，都是名门望族，他们就当着佛的面说，说这个人你不能收他，因为他是个剃头匠。但是佛依然给他剃了头发，披上了袈裟。而佛在这时候说了一句名言，说一个人的高贵取决于他的言行，而不取决于他的职业。
好的，我们的孙部长又有问题要提出了。
法师您好，刚刚我相信啊，大家听到马华啊，我们马华给法师提的这个疑惑，我相信应该是越来越多的人会对我们的佛学感兴趣。因为据我们了解呢，现在对佛学感兴趣的人呢也越来越多了，而且我们现在对佛学的理解可能就不再是说什么青灯古佛啊，然后迷信活动的那一种，而且是佛学就告诉我们要正确的理性的来看待我们的生命，对吗？然后呢，可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一些高级的知识分子啊，他也会刚刚像法师讲的那个萧长江教授，原来也到我们医院里来给我们传授过国学，我觉得他们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个来感兴趣了。那么我就想请问一下法师，怎么样来把这个佛学啊，就是像我们现在的当下的这种现代的治疗啊、医疗的这种活动当中，来把这个佛学融入这个当中来，会达到怎么样的效果呢？您觉得？